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First Timothy chapter 3 verses 1-13。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要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在你所定的日子里面，在我们要设立教会执事的职分的时候，你让我们来读当初使徒保罗向提摩太所发布的命令，要他如何去选择和设立教会的执事。我们感谢你，求你打开这些经文的奥秘，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在教会的权柄，成为你忠心的神国度的同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北美改革宗长老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宗派，那么它是直接从17世纪苏格兰的约老会，就是所谓的立盟约者 The Covenanters， 那么他们与当这一批人，与当时的国王，在17世纪时候签立了一个国家的盟约，叫做 National Covenant。 他们那个签的属的这个盟约呢，就是为了要维护坚守持守宗教改革以来所传承下来的教会的敬拜的形式和教会治理的方式，他们不要受到英国国家政治的强权介入，他们并且要求国王要顺服基督的宗保王权。因此他们开始在英国和爱尔兰成立了长老教会。这就是我，当你去到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你去看到有一个标志叫做Blue Banner， 有一个蓝色的旗，就是当时他们在签约的时候的这个一个代表他们最后背后的真理。那个上面写着为基督的荣冠与圣约 For Christ's Covenant Crown and Covenant。所以约老会他同在这个的时候，他签约的时候，他同时介入了这个英国跟这个英国的国家的内战，因为他们同意他们要在宗教和政治上使英国苏格兰跟爱尔兰统一，借着这宗教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制定了西敏斯特的所有的这些信仰告白等等。但是 后来的国王在查理二世的时候，他毁约了，他们造成教会和政府之间全面的冲突，教会在冲突之中饱受逼迫，经历了所谓的叫做killing times 杀戮时刻，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被教会政府杀害。后来这些苏格兰的这些叫做约老会的人呢，就逃到爱尔兰，爱尔兰就成立了改革宗长老会，那是1691年。在爱尔兰的时候，到了18世纪的时候，他们又遭受到这个爱尔兰的暴动，促使这些人逃离了那块土地，他们就来到了美国寻找新的生活，与美国的殖民人士在1738年在宾州的兰卡斯特 Lancaster Pennsylvania 成立了第一间的美国的改革宗长老会。所以他们是直接从苏格兰传流下来的，不像其他的改革宗或者改革宗教会或者其他长老会，他们很多都是在美国直接独立 成立的。所以我们这个改革宗长老会，他就从17世纪以来一直都维持和持守了他们的敬拜形式和治理方式。所以在整个的改革宗的大家庭里面来看的话，这一个改革宗长老会是比其他的改革宗还要保守的，因为他们一直传承下来了这样子的很坚持的持守着他们的信仰。2017年12月，我们经过北美改革宗长老会太平洋区会审核投票通过，使我们成为北美第一间独立的华语改革宗长老会。那么今天我们跟蒙神的恩典，我们有两位弟兄和一位会被呼召出来承担教会的同工的职分，为了要延续改革宗长老会的这个伟大荣耀的历史的使命，而且有姊妹要加入我们成为正式的会员，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传承这个基督的荣观和圣约这个我们的目标。那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最合于圣经建造教会的方式，换而言之，也就是说用纯正的公众敬拜和教会治理方式来彰显基督他的确在他的教会掌权。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经文把它拿出来独立去读这个经文，我们必须要从整卷的提摩太书中很快的我们去看到说提摩太，保罗在命令提摩太在什么的情况之下设立教会的长老和执事。那同样那一卷书在今天同样是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从整卷书中看到那个中心思想，然后我们再从今天的经文之中去发掘出来我们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保罗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开始问安，问安完了以后他立刻的第一句话，嘱咐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目的是因为以弗所有他需要提摩太在以弗所解决异端的问题，非常紧要的事情，因为异端侵袭到教会。他嘱咐提摩太，那个的嘱咐我们中文翻成嘱咐，在希腊文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解经家都说那个是一个军事的命令的用语，然后他指示提摩太要解决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行为上的错误，他们中间还跟其他教会一样发生了很多的神学上的争论，他们要如何的穿衣服才合适，然后教会中的领导的权柄层次产生了一个混乱，保罗在第二章就要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在第三章他就开始 要提摩太开始设立教会的治理的同工，要设立长老和执事。他说明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就是提摩太书第三章，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从第三章出来的。最后他有四章一到五节，他说明了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异端会出来，这些异端的源头是什么。接着他又嘱咐提摩太，他说在四章第六节，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这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教导提摩太要在教会之中如何对待不同年龄层的群体，然后他处理教会长老之间的问题，那么关于工人得工价的问题，还有奴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五章。最后到了第六章，他又回到异端的主题上。接着保罗鼓励提摩太说，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他并提醒提摩太是为此被呼召出来的。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最后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整个提摩太书是这样子的氛围之下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因此在这样子的教会所面临的状况之下，他要求命令提摩太设立教会的同工长老和执事们。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信息事实上是在讲要承受神国度同工的职分，是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做神真理的管家，无论是长老还是执事都一样。他可以从经文中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件事，教会职分设立的背景我们可以从第一章三到七节看到，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职分设立的目的，然后我们看到教会职分设立的资格，也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讲的教会职分设立的资格，长老也好执事也好。那么教会职分设立的背景是在一章三到七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身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有人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说的、所论定的。所以这边讲到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个，教会权柄的设立是执行基督的统治。那保罗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所以保罗这边不是一个劝导的话语，它是一个命令的，它是一个军人向一个向他的下属发布的一个命令 command， 我命令你，我曾经命令你留在以弗所。所以这边讲到是一个教会权，我命令你要在那边设立这些职分。那么因为以弗所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像今天的耳湾一样。提摩太的个性很羞怯，他可能很害怕去面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不愿意去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异端。那保罗是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你要命令那些人。因为保罗是说我把我的权柄，保罗是使徒，他是代表基督的身份，他把权柄交托给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 你是具有这个权柄的人，你要清楚你的责任。所以这边是一个军事的用意，把命令传达给一个人。保罗用强烈的语气表达他的意思，他有责任教导在防止这些异端。第二个，我们看到教会权柄的目的是福音的传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经文之中就表示说，福音基本的教义在当时已经是确定了。所以整篇信息在这个提摩太书的前书的信息中，你看保罗他一直时常的讲到了异端以后，他又开始讲这个重复那个福音最核心的真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最后，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整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地上的职事，复活升天，这个是所有福音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神学的道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去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提摩太，他说不可传异教。那个异教其实在原文就是不要教导不同的教训。那个时候的教导已经成型了，就像我们今天所有改革中的教导成型了，不要去讲那些其他的东西，跟这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他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太好理解。如果我们从另外的话来讲，就是说并不能使人从神的建立人的信心，也就是说你去讲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讲清楚神的计划，因此你没有办法建立人的信心。神的计划永远是在神整个最完全的计划之上建立使人得救的。有一个圣经注释他这样写，神执行他的计划是借着信心成就的，信心不仅指开始得救的信心，并且包括一种在信心上继续的关系。换而言之，就是教会的目的是要传扬神整个的计划，使人认识神，在信心中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要提摩太设立教会长老执事的背景，是要呼召一批同工来维护和持守纯正福音的教义，对抗当时的不同的教导，就是当时的异端。那么今天我们虽然和当时的情形有点不一样，我们没有同样那个时期的那些的异端或者不同的教导，但是今天的教会仍然受到许多不同的教导的冲击，成功的神学、健康财富福音、社会道德福音、浮浅淡化被稀释的教义，或者根本就没有教义。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下，唯有纯正的福音教义才能使神的百姓得到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被呼召出来承受这个职事，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被呼召出来的。那么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教会职分设立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看到，一章十八节二十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责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看这又是一个军事的用意，教会跟打仗一样。那么这边讲到几件事，第一个，这个打仗跟军事的打仗不是要我们去跟别人争论去争吵，第一个它是要我们在爱中建立教会。保罗这边用了同样的命令，我将命令交托给你。 但是你知道保罗他开始都用什么字？他说我儿提摩太，我将这个命令托付给你。他讲到这个教会如何执行这种权柄，他是一方面从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作为第一个的出发点，我儿提摩太，一方面他具有权柄的指示，发出一个军队作战的命令，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两面的非常亲密的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然后用一个军事的命令。但是他先从个人亲密的关系开始，然后再用使徒的权柄向提摩太发出命令。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跟提摩太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个人的关系，但是同时在教会的侍奉上他们仍然保持这种权柄的区分。所以教会的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你执行权柄的时候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教会的组织和公司的组织的运作不同在于，教会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在先，教会的权柄的执行是在后。那么这边的原则是在爱中建立教会，其他的经文同样的讲同样的道理，以弗所书四章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讲出这句话，但是从他在对以弗所书里面所写的跟他这边讲的我儿啊提摩太中间，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在这个权柄的后面有一个爱的关系。第二个我们看到说他这边讲的是用真理建造教会，除了在爱中建立教会以外，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爱我们会使我们的真理得到亏欠，而且那个爱心不是常常是在很多很冲突很困难的环境下被彰显出来的。那么保罗这边不但说要用爱心建立教会，他也说要用真理建立教会，因为他说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要提摩太认识到做他保罗是一个基督的代理人，复活升天的基督的代理人，他把基督所授予的权柄和恩赐传给了提摩太，因此为真道打美好仗之能力和权柄是一种属灵的权柄，是属于属灵的能力，是出于教会元首和君王基督的。那么这个仗打跟普通的征战不一样，它是用真理在爱心中建立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都是在讲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下一个结论，教会职分的设立的目的是要在爱中用真理建造教会。当然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爱在新约中的定义不是天然生命的爱，乃是圣灵结出的果子，是在许多负面的遭遇中，只要你出来服侍教会，你必须遇到很多的负面的遭遇，你做每一件事都会实验你是不是用那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的爱来服侍。因此我们常常在服侍的时候有许多内心与肉体的征战，要学习顺从圣灵，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这样子呢，就引导到保罗在提摩太书这第三章1-13节讲的教会职分设立的资格。第一个，长老的设立，我们先看长老的设立，再看执事的设立的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设立的时候要按手按立，这个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这边讲的监督的职分，我们从其他的经文看，这个字原文就是讲到的是主教的那个意思。那么当然主教在当时是跟长老是同样的层级的，长老是早期犹太基督教的名称，那么这个监督就是主教的意思，是希腊的政治用语。长老是很可能是具有一般神职的庄严性，监督是具有教会的监督权，监督和长老，所以这两个是可以互换。什么保罗的书信中提摩太他具有权柄命令长老，而且他在各地各个教会按立长老，那么提多也具有在各个城市按立长老的权柄，很可能他们就是从像我们现在一样从这个区会或总会派遣出来，在各个地方设立长老，好像我们今天区会的派代表来一样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执事的设立，当然执事的设立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我们可以一直追到新约的时候，新约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么使徒们本来是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啊，管饭食等等的，结果后来使徒们决定从中间选出七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管理饭食，使得使徒得以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这些人就站在使徒的前面，使徒就祷告，他们就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提摩太使徒行传六章六节，这是新约教会设立执事的最早的开始啊。等一下我们也会有这个祷告和案例的这种的仪式。那么现在讲一下什么是这个按手的圣礼。按手的圣礼就是案例的意思，ordination， 那它是一种奉献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在提摩太书一再的提出来这个按手，所以他说叫提摩太不要轻忽他被按立的时候接受按手的时候所得到的恩赐。所以这个案例是从基督一直下来，因为当时的使徒是基督的代表，所以这个案例代表基督的权柄透过使徒传达到这些教会的执事长老跟执事的身上，所以这代表的一种恩赐，他们经过这个案例是一种象征，代表说他们领受了从基督来的恩赐，可以去承受这个属天的职分。那么我们看到旧约之中也很多这种案例，摩西案例、约书亚，然后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案例执事司提反，然后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巴拉巴要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也接受按手礼。因此教会的执事不论是长老还是执事都是神所设立的，它不是人发明的一个职分，并且这个职分是基督赐给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重大的恩赐，要使教会在爱中合一，在真理中被建造。那么这个执事的资格，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三章一到十三节，在这三个十三节中你去看，他就告诉你很多要做的事情或者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要从这些规定的里面你可以归纳出来有三个原则，但是这三个原则在前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被要承受这个职事的人他要想得到这个职分，而且羡慕善功，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神国度的工作，他要向往这个工作，他渴慕要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第二个， 认识属灵的征战，第三个在真道上的长进，三个属灵生命的成熟，认识属灵的征战，第三个在真道上的长进。一个教会是否健康，是否反映出基督的掌权，就靠着这些长老执事是否在这三个条件上慢慢的长进。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出了问题，都是在这个上面缺欠。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他讲到长老要无可指责，讲到执事没有可责之处，这个多难啊！不要说是在教会了，在家里面很难做到无人指责的，而反倒是常常被指责。唉，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这些都讲到说你不可能无可指责，所以他讲到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他是一个慢慢往那个方向走，谁可以做到无可指责呢？这些是要求讲到一种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在言语行为上彰显出来。长老要温和，不竞争，不贪财；执事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不贪不义之财。那这两个其实都很像的要求，并且他中间暗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在侍奉上才能达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成熟。你在家里面指责一下，你脸皮很厚你就算了，在教会里面你做一件事，不同的人批评你指责你，那个是你彰显你属灵生命的成熟的时候，而且是锻炼你属灵生命的成熟。加尔文指出，保罗不仅仅只是对提摩太下了一个原则，必须要选哪一种人，他更是在提醒每一个想要在那职份上服侍的人，需要谨慎的检验他自己和他的生活。谨慎检查自己，就是谨慎检查自己，加尔文讲的那个是属灵生命成熟的标记，只有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才会检查他自己，属灵生命不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这个标记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到无可指责，但是我们可以检查自己，悔改认罪，在的主的面前无可指责。人可能可以指责你，但是你在主的面前可以借着悔改认罪，借着属灵生命的追求这个成熟。 第二个，认识属灵的征战。因为 这一段经文讲到说长老要，他说那个出入教会的不行，他会自高自大，也就是说长老，你这长老执事要认识自己的骄傲。我只要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永远是一个骄傲的人，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个是你谦卑的开始。如果你说我很谦卑，那你其实上你的就出了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骄傲永远在那个地方。好像有一句话说，那个打不死的蟑螂永远的，你必须要制服它，它不经意的就会从你的言语，从你的态度，从你各种的地方跑出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认识自己的骄傲，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认识属灵的征战。他这边讲要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不要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他一直讲魔鬼这些东西，魔鬼就是要破坏这个。所以他说你生气不要到日落，因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属灵的方面的事情，是因为这不是在做公司行号里面的事工，所以要非常的有智慧。执事要先受试验，所以承受教会职分的人，他要认识到属灵征战有两方面。第一个，他必须要与自己的本性和肉体征战，加拉太书、罗马书都讲到这一点。教会出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华人教会也好，说英文的教会也好，教会出现问题，第一个就是执事长老 之间没有办法不认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二，与仇敌撒旦的属灵征战，因为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到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神会借着这个征战把我们带到那个环境的里面，他为了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第三个是在真道上的长进，这一段经文讲到说长老要善于教导，人说善于教导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因人说不同的话，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讲很多话，别人说你讲的这些都听不懂，所以呢，要自己也是要自己一直检讨自己。那么说到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而且执事要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些都是在要求承受教会职分的人，不论是长老或者执事，在真理上要不断的长进，因为属灵生命的成熟和认识属灵生命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建立在对真理、对纯正福音教义的认识上。我们看到太多的教会，我们自己也亲身经历过的问题，都是出在真道上没有长进，因此把教会当作公司来治理，结果出了很大的问题，一再的出来问题。结论，我们今天不但承受了改革中长老会从17世纪的苏格兰约老会的敬拜和教会治理的模式，同时我们现在也要承受从使徒保罗命令提摩太设立教会职分的命令，目的是要维护传扬纯正的福音，防止错误的、扭曲的、淡化的、浮浅的一切的教导。这不只是对承受职分者的呼召，也是对教会每一个成员的呼召，因为属灵生命的成熟和认识属灵的征战，在爱中传扬真理，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提摩太书的信息，让我们回到17世纪改革中长老会所坚持的那些真理教会的敬拜形式和教会治理的方式，你也让我们回到保罗在命令提摩太设立长老执事的时候的那些背景中，让我们看到这些属天的职分乃是要成为神国度的同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传扬你的真理。我们求你把这些恩赐赐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也差遣我们出去装备我们，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你自己的教会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